欢迎收听《唐朝原来是这样》第四集。大业九年初，李渊从地方太守的任上被调回朝中，担任卫尉少卿。其实正逢杨广发动第二次高丽战争，李渊赶赴怀远镇，负责督运粮草军需。途经涿郡的时候，李渊与他的朝中密友隋炀帝近臣宇文士吉进行了一次密谈。宇文士吉是隋朝重臣宇文述之子，隋炀帝杨广的驸马，身处隋帝国的政治中枢，
所以李渊和他的此次密谈，其意义自然非同小可。
关于此次会谈的内容，史书没有记载，但是我们可以从武德初年李渊所说的一句话中窥见端倪。高祖校尉裴寂曰：“此人与我言天下事，至今已六七年矣，功倍皆在其后。”众所周知，裴寂是大唐的开国元勋，晋阳守义的第一功臣，连他都要排在宇文士吉后面，可见李渊在大业九年与宇文士吉所谈的天下事，实际上就是问鼎天下之事。不久后，杨玄感叛乱爆发，李渊又被紧急调回弘化担任留守，并主持潼关以西十三郡的军事。李渊遂按下起兵之意，静观事态变化。其七兄窦抗力劝其起兵，说杨玄感已经抢先一步了，李氏明英图趁，应该趁势举义，这是天意呀。但是李渊拒绝了，因为时机还不成熟。李渊深知第一根出头的船子先烂的道理。果不其然，仅仅两个月后，杨玄感便兵败身亡了。从大业中期开始，李渊就已成为隋炀帝杨广身为倚重的心腹大臣之一，所以才能不断获得从地方到中央的各个重要职位。正是在这个过程中，李渊的政治和军事能力得到了深入的历练和极大的提升，同时问鼎天下的雄心也在不断膨胀，史称其历世中外，素述恩德，即是劫纳豪杰，众多款赋。也就是说，李渊一直在这几年中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干部队伍，建立自己的势力集团，为日后夺取天下进行充分的准备。
可是杨广不是瞎子，
尽管李渊很谨慎，但是他的行为还是引起了这位大隋天子的怀疑和警觉。有一次，杨广在行宫故意传召李渊前去觐见，李渊托病不去，杨广顿时大为疑惧。当时李渊的一个外甥女王氏是杨广的嫔妃，杨广就问他：“你舅舅为何迟迟不来？”王氏回答说：“李渊病得很厉害。”
杨广深深地看了王氏一眼，似问非问地说了一句：“会不会病死啊？”
这句话很快就传进了李渊的耳中，李渊大为惊恐。皇帝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，他希望李渊死。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，皇帝随时下一道诏书，李渊就可能富贵不保，甚至是人头落地。怎么办？是索性起兵造反，还是就这么坐以待毙？李渊知道，虽然隋朝天下已经烽烟四起，人心思乱，但远不到分崩离析、轰然倒塌的地步，所以此时起兵绝对不是时候，杨玄感就是前车之鉴。怎么办？李渊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之中。然而李渊并没有痛苦很久，在隋帝国的政坛上混了这么多年，这点应变的智慧还是有的。他最后想出的办法是自慧。是的，自慧，没有比自慧更好的保命办法了。于是从大业九年的秋天起，差不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，李渊终日沉迷酒色，并且大肆贪污受贿。 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已经堕落了。
从一个精明强干的朝廷重臣堕落成一个酒色财气的庸臣和昏官了。
表兄李渊堕落的消息很快就通过朝廷的情报网落进了天子的耳朵。杨广笑了，他悬了许久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。一个酗酒纵欲贪财好色的中年男人，还有多少觊觎天下逐鹿中原的野心和能力呢？恐怕很少。所以杨广特别喜欢现在这副模样的表兄李渊。大业十一年四月，李渊被任命为山西河东陶捕使，负责镇压当地叛乱。在龙门，李渊身先士卒，仅率少数骑兵便大破便民首领兀端儿的数千部众。此时李渊的副帅兼好友善观天象的夏侯端再次劝他说，
今欲床摇动，此地坐不安，
天下方乱，能安之者其在明公，但主上小察，情多猜忍，切忌诛礼，强者先诛，今才既死，明公岂非其次？若早为计，则应天福，不然者则诛矣。夏侯端之所以说杨广切忌诛礼，强者先诛，是因为当时有一则叫陶李章的政治歌谣广为流传，内容大致是说，隋王朝气数已尽，李姓之人秉承天命，将取而代之。可想而知，这则歌谣引起了杨广强烈的愤恨和猜忌，因此大肆诛杀朝中的李姓官员。时任右骁卫大将军的李金才就是因此而惨遭灭门之祸。应该说夏侯端的分析是很中肯的，当时李渊确实处境不妙，虽然通过自会成功地掩藏了心计，但是杨广对他的猜忌仍然存在，稍有不慎就会重蹈李金才的覆辙。但是李渊还是忍了下来，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实力还远远不足以扫灭群雄，颠覆隋朝社稷，所以他仍然需要蛰伏，需要隐忍。大业十二年，李渊终于重获杨广信任，出任太原道安抚大使。他把李建成和李元吉安置在河东，唯独带着李世民到了太原。这样的安排足以说明，大约从这个时候起，李世民已经成为李渊军事上的得力助手。在随后打响的讨伐甄宅儿的战斗中，这一点表现得十分明显。当时外号立山飞的便民首领魏刀儿北连突厥，南寇燕赵，其势甚为猖獗。甄宅儿是魏刀儿的部众，率两万余人屯驻西河郡，并时常袭扰太原，曾在战斗中击毙隋朝将领潘长文。大业十二年四月，李渊与李世民率步骑五千余人前往征讨，在西河的雀鼠谷与甄宅儿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遭遇战。
李渊命精兵张开两翼，而让雷兵居中，大张旗鼓，布置出一个迷惑敌人的大阵。
随后李渊亲率数百名精锐骑兵深入敌阵，迅速冲乱了敌军的阵型，但是便民军仗着人多势众，很快就把李渊团团包围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李世民以轻骑突围而进，射之，所向皆披靡。拔高祖于万众之中，士会步兵至，高祖与太宗又奋击，大破之。此战官军完胜，迅速打出了李渊父子的声威。虽然这一战的主要指挥者是李渊，但是李世民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果敢和勇猛已足以让世人眼前一亮。雀鼠谷一战可以说是李世民军事生涯的一个辉煌开端。大业十二年底，李渊终因剿匪有功，被擢升为太原留守。太原是帝国北部 边陲防御突厥的一座军事重镇，城高池深，兵强马壮，储存的粮饷可知十年。隋炀帝交给李渊的任务是让他镇守此地，负责清剿周边地区的叛乱，并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共同防御突厥。可对心怀意志的李渊来说，这座太原郡无疑将成为他开创帝王大业最理想的根据地，因为它不但是一座给养充足、战略地位十分突出的军事重镇，而且还是武帝时期圣君唐尧的发祥地，恰与李渊、唐国公的绝弦相契。所以自从以安抚大使的身份进驻太原后，李渊就已经思喜此行以为天授了。所谓天授，也就是意味着叛隋起兵、争霸天下的时机已经成熟。李渊等待已久的这一天终于到来。唐朝原来是这样。作者王觉人，演播心念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